今天是4月21号星期三，天气晴。今天是我们学校校外教学的日子，大家都好开心哦。妈妈帮我准备了许多好吃的点心，真是快乐的不得了。对了，我们今天是去淡水的红毛城耶，我还看到大炮哦。听说红毛城是西班牙人建的，好奇怪哦，他们怎么会跑来台湾建这一座城呢？
莎莎，你在写什么啊？一边写嘴里还一边嘀嘀咕咕的。
我在写日记啊。
写什么日记啊？
就是写我们今天去红毛城的郊游啊。
红毛城？哎，在淡水吗？
王金刚哥，你也知道红毛城啊？嗯，
那当然了，我上通天文下知地理，哪有什么不知道的。
听说红毛城是西班牙人盖的。西班牙不是在欧洲吗？他们来台湾做什么？
这个嘛，你们还记得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吗？
记得啊。
就在郑和下西洋大约50年以后啊，西方的航海家哥伦布、麦哲伦也发现了到东方来的新航路。从那以后啊，就有很多西方人来到东方的印度、南洋群岛，也有人来到了台湾。
哦，我知道了，来的是西班牙人，建的就是红毛城咯。
莎莎很聪明啊。当时除了有西班牙人之外，还有更多的荷兰人啊。
什么啊？怎么这么多外国人呢？
因为台湾那个时候是个美丽的宝岛。在400多年前，有一艘葡萄牙人驾的商船经过台湾海面，遥望岛上林木葱郁，山势雄伟，不禁大声赞叹福尔摩萨。
什么意思啊？
福尔摩萨的意思就是啊，好一个美丽的岛屿啊。
哦，所以外国人就通通来了，对不对？
他们来旅行的吗？
不，他们是来做生意。西方人啊，很喜欢吃胡椒、咖喱，这些东西呢，东方产的比较多，所以他们大老远的跑来，把这些东西啊运回去卖。为了方便做生意呢，有的人居然在淡水、在台南建起城堡来。更闲的是啊，荷兰人一看到西班牙人来了，很不高兴啊，觉得这个地方是他们的，于是啊就和西班牙人打了起来。
笑死人了，台湾是我们的耶，他们在抢什么啊？搞不清，
真是的。
荷兰人占据台湾以后啊，不但征收了很多的税，还欺负老百姓，老百姓很讨厌他们，于是啊在背后骂他们是红毛鬼。
骂得好。
为什么叫他们红毛鬼啊？
因为他们的头发是红色的。
那红毛鬼怎么又离开台湾了呢？
是不是出现一位了不起的英雄把他们赶走了？
不错，后来有一位叫郑成功的年轻人来到台湾，把荷兰人赶回老家去了。
郑成功，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。
我想起来了，
赞赞，你可不可以小声一点啊？
我记得上次去台南，爸爸带我们去赤坎楼，里面好像有郑成功的像。
我也想起来了，爸爸说郑成功打败荷兰人之后就一直住在台南。
那郑成功是怎么打败荷兰人的呢？
这个就得问魔镜公公咯。
好吧，我就跟你们说一说这一段故事吧。郑成功赶走红毛鬼。
大约在400多年前，也就是明朝末年的时候，台湾并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厦，也没有那么多的街道马路。当时的台湾到处是茂密的原始森林，森林里有老猿猴高踞在树枝上，有云豹，有野生鹿，还有美丽的山雉。那是一个可以耕种、可以打猎、可以捕鱼的好地方哦。因此很多人都很向往台湾，除了中国人之外，有西班牙人、葡萄牙人以及荷兰人，他们的船只穿梭在台湾海峡，非常的热闹。然而台湾海峡上出现最多的船只是打着正字旗号的船，这些船都是一个叫做郑芝龙的人的。郑芝龙经常在大陆沿海、台湾和日本一带做买卖，他娶了一位日本妻子，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郑森。郑森从小就跟妈妈住在日本。
喂，郑森，我们来玩官兵捉强盗好不好？
好啊好啊。
谁当强盗呢？当然是郑森哦。
我不要，我要当官兵。
你爸爸是海盗，当然要由你当强盗了。
胡说，我爸爸才不是海盗呢。你们笑什么？我爸爸本来就不是海盗。
你爸爸不但是海盗，还是中国人。你呢？你就是个小杂种。哼，小杂种，小杂种。
你们怎么可以乱骂人嘛？
我们才没有乱骂人呢。你本来就是个小杂种。小杂种。
我不是，我是日本人，我爸爸也是日本人。
孩子们联合起来嘲笑郑森，郑森边跑边哭着跑回家了。
娘，我不是日本人，为什么他骂我小杂种？
孩子别哭了，谁欺负你了？
娘，你快告诉我，我是不是日本人？
你这……
娘，告诉我妈，快告诉我妈！
好了，孩子，你听着，而且要永远的记着，你爸爸是中国人，你也是中国人。
我真的是中国人。
是的，你爸爸给你取郑森这个名字，森这个字是三个木叠起来，你爸爸的意思就是希望你像一棵大树一样，长大后做个顶天立地的人。
娘，可是他们说爸爸是海盗。
你爸爸也是本本分分的做买卖啊，可是海上不安全，台湾岛上有红毛鬼荷兰人守着，南海一带又有海贼，所以爸爸在船上装了炮火，打打杀杀总是难免的啊。难道你希望爸爸被别人害了吗？
不要，我不要爸爸被别人害死。
郑森了解了爸爸工作的危险，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保护自己，不像其他的海盗一样杀人抢劫，心里就放心多了。
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？那里住的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还有台湾，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？
从那天起，郑森常常想着这样的问题。他时时跟着妈妈到海边去散步，拿着小铲子挖掘沙滩底下的贝壳，有时候他会爬到岩石上，踮起脚尖来望着海那边的中国。
森儿，快下来，你看不到的。
娘，可是人家好想看一看到底中国长什么样子。
郑森多么盼望有一天能够回到中国。然而就在爸爸要接他回去中国时，他却又依依不舍，因为这一次妈妈并不跟他一起去。
娘，跟我一起去嘛，我不要离开你。
然而娘不能去啊，你弟弟还小，需要娘的照顾，等过几年弟弟长大了，娘一定会去看你的哦。
娘，你一定要来哦。
一定一定，你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哦。
郑森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妈妈，跟着爸爸回到了中国。 回国后，郑森开始读中国的书，学写中国字。他很喜欢孔子所写的书，并且一心一意要当个孔子书里所说的读书人，钟爱国家，孝敬父母。几年之后，郑森已经是个20来岁的青年了。这个时候，北方的满洲人一路打了下来，赶走了明朝的皇帝，建立清朝，自己当起皇帝来了。明朝的一些大臣和郑芝龙又在南方拥立了新皇帝唐王。这一天，郑芝龙带着郑森来见唐王。
长得一表人才，将来一定是国家的栋梁。可惜朕没有公主，不然就召你当驸马。
谢谢皇上厚爱，臣一定尽力保护皇上。
好，哈哈哈。对了，你叫郑森是吗？
是的。
我想赐你姓朱，并且改名为成功。我还要赐给你一把尚方宝剑。
皇上，朱是国姓，臣不敢改国姓。这样好吗？以后就叫我郑成功。
于是郑森就变成了郑成功，大家也叫他国姓爷，在南方保护唐王，并且训练军队准备攻到北方，赶走满洲人。可惜清军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，明军一直吃败仗，清军还送了很多礼物给郑芝龙，要他背叛明朝，投降清朝。
爹，您千万不能投降。
孩子，爹也不想，但是你是知道的，爹在海上做买卖需要找个靠山的。哎，明朝是不行了，为了保有我的船只，我只有投降了。
您可为了赚钱而背叛国家
啊？住口，你居然敢顶撞我。
孩儿不敢，但是爹若投降清朝，孩儿只好离开爹了。
生儿，你这又是何苦的？
孔老夫子一再教导我们要钟爱国家，孝敬父母，如今孩儿不孝，请爹原谅，但是要我投降，我宁可去死。
生儿，
郑芝龙投降后不久就被清军杀死了。郑成功的妈妈在混乱中来不及逃跑，也死掉了。消息传到郑成功的耳里，他气得跺脚大哭，直奔到附近的孔子庙前。
孔夫子，请你原谅我，我原想好好当个读书人，可是现在国家亡了，这个时候我只好暂时放下笔，拿起武器来保卫国家，我的苦心请孔夫子您体谅我。
郑成功跪在孔子的像面前，默默地摘下头上的布巾，脱掉身上的袍子，把它们放在一起，放一把火烧掉。
从今天起，我是一个军人，我要把敌人全部消灭掉。
郑成功一心一意要反清复明，他在厦门招兵买马，几天内就招到了好几百人，但有的人没有军饷怎么办呢？
报告国姓爷，外面有一个从台湾来的人叫何斌，他想见您。
台湾？对呀，我怎么忘了那个美丽之岛呢？快快请他进来。何先生，快告诉我台湾的情形。
报告国姓爷，台湾地大土肥，又有大海相隔，是个反清复明的好地方。
我早听说过了，可是台湾有红毛啊。
那些红毛鬼不用怕，我知道一条秘密的水道，可以避开他们的炮火。国姓爷，请看这张地图。国姓爷，您看这条鹿耳门水道，平常河沙淤积，根本不能行船，但只要算准风旗和涨水旗，水就会涨起来，不但小船可以走，连大船也没有问题，红毛绝不会料到有人会走这条水道攻进去的。
这真是老天爷在帮助我。太好了，咱们准备向红毛进攻吧。
西元1661年的一天夜里，月亮弯弯地挂在天空中，郑成功悄悄地带领20000名士兵向台南出发。天还没亮，就已经到了台南外海鹿耳门附近了。
报告国姓爷，天上都是雾，看不见星星，海上也静悄悄的，四周都没有人呐。
国姓爷，这水这么浅，大船开不进去啊。
海上保护神啊，请您帮助我，让我们的船开进鹿耳门吧。
国姓爷在求神呢，
这么做有用吗？
我也不知道啊。
你们听，那是什么声音啊？
是潮水声哎。
哎，不错，是潮水声哎。你们大家快点看呐、啊，海水涨起来了，涨起来了，
涨起来了，涨起来了，
涨起来了。
一定是海神听到国姓爷的请求，来帮助我们的。
谢天谢地呀、啊！
哎，不对不对，不应该谢天谢地，应该谢海神。
对对对对，谢海神，
谢海神
。这一次有海神帮忙啊，我们一定可以打倒红毛鬼的。
对，有海神保佑啊。红毛鬼休想逃过我们的攻击啊。
对，
海水已经涨了一丈高了，船也跟着涨起来了，船可以进港了。
各位士兵注意，船要进港喽。
哟，船要进港喽。
郑成功立刻下令冲进鹿耳门，在天色蒙蒙亮时就把安平城外的地区，也就是现在的台南占领了。而城内的荷兰人还在睡梦中呢。
不好了不好了，中国人攻击前来了。
胡说，受围的士兵根本没有看见船只进来，你想扰乱民心。来人，把他拖下去打一顿。
是真的是真的啊，他们已经来包围总统府了。不信你出去砍一砍啊。
好，我这就去砍一砍，如果你偏了我，当心你屁痒。怎么可能？难道他们张了翅膀从天上飞下来的？
我听说昨天晚上海水限令了，海水涨了一丈多，他们的船才进得来。
啊，海神限令，真有这样的事？
报告总督大人，郑成功的使者来了。
他来做什么？
总督大人，国姓爷派我来劝您赶快投降吧。
我不投降，台湾是我们的，他凭什么要回去？
总督大人，您说错了吧，台湾是中国人的。
本来是你们的，但是借给我们就变成是我们的。
借总得还吧，现在就请你还回来吧。
要还也该请郑芝龙来要，还轮不到他。
难道你不怕我们进攻吗？
打就打，我们这儿有足够的粮食，又可以向海外求救兵，谁怕谁啊。
于是双方又打了起来，大炮轰隆隆攻过来打过去。郑成功的士兵们认为有海神保护他们，于是一个个奋勇争先，最后终于打败了荷兰人。郑成功赶走荷兰人后，积极地建设台湾，训练军队。可惜他在39岁的时候因为劳累过度而去世了。台湾的老百姓们为了要感谢郑成功，在台湾建了很多的庙宇来祭拜他，并尊称他为开台圣王。
是兵法上的谋略了。郑成功冒着风雨，是因为算准了天气的状况，了解了利用涨潮的时候来进攻的时机。至于这祭天呢， 就是要给自己的部下加强心理建设，让大家充满希望和信心。
耶！所以就打了一个大胜仗。嗯，还好，还好。
仔仔啊，什么事情还好还好啊？
魔镜公公，还好就能够把荷兰打败了，把台湾收回来，否则台湾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。
嗯，说的对哦。如果郑成功没有收复台湾的话，魔镜公公，你想台湾今天会不会变成外国人呢？
很有可能哦。如果台湾变成外国人的，你们觉得那样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啊？
这实在太恐怖了。
哦，怎么说呢？
魔镜公公，你想想看嘛，如果郑成功没有把荷兰人赶走，搞不好今天啊，从外面走来走去的都是一些头发红红、眼睛绿绿、鼻子高高的人，那还不够恐怖啊？
其实啊，每一种人种都有它美丽的地方，只是因为当时荷兰人占领了我们的地方，所以大家才骂他们是红毛贼的。不过如果这些荷兰人一直待在台湾不走，可也真是不妙哎。
魔镜公公，怎么个不妙法呢？
我知道，可爱的仔仔就不会住在台湾了。
哎，有道理。其实郑成功对台湾的贡献呢，还不只是赶走荷兰人
啊。哦，那他还做了什么呢？
他收复台湾以后，就很努力地建设这个地方，不但让人民过更好的生活，还开办学校让大家读书。在他来台湾以前，从大陆来台湾的人呢并不多，不过自从他努力建设台湾以后，就有更多的中国人从大陆移居到台湾来，大家很勤奋的工作，把台湾呢变得更繁荣了。
他一定是做太多事了才会生病死掉。
我觉得我们应该永远记住郑成功。
我觉得啊，要感谢郑成功，除了记住他的事迹之外，最重要的要好好珍惜台湾这个地方。
珍惜呀。
对呀，你们看看，许多住在台湾的人呢，都不太懂得爱惜它了，乱倒垃圾，乱砍树木，也不做好水土保持，只要台风一来，到处淹水。还有啊，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，这个美丽之岛啊，已经快要不美丽了。
魔镜公公，你说的对耶，我们应该要好好照顾他的。
现在我就去找胖胖，还有阿雄，我们去公园捡垃圾。
仔仔，当心一点呐。
知道了。
明天到学校，我也要告诉同学，大家一起来爱惜我们的台湾。
只要大家一起来，美丽之岛依然会很美丽的。